感谢神啊，今天有一些新的朋友在我们的当中啊，来到教会，就是一次欢迎，怎么样，永远欢迎，我们都是属灵的大家庭啊。刚刚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的16章15节到28节哈。在准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呢，思想了很多，因为当我知道，因为这是我自己安排的这个时间哈，但是呢都那么多事情在忙碌，所以我也忘记我是哪一天。那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当然是很多的想法，那也在祷告当中，突然这一段话就在灵修的时候就看到，觉得很得着啊，所以呢我就想用这一篇来跟他一起来分享。感谢神齁，教会这个团队，你们刚刚有一起在敬拜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神大大的同在啊？真的好棒哦，好像我们就是一个团队，从这个敬拜到受洗，整个团队的整个的连结，你们有觉得很流畅吗？有，这个真的有受过训练的哈，所以这个感谢神，我们都需要被装备。我们从不熟悉到熟悉啊，你在各个的神托付你的领域上面，都是在这样的学习。刚刚在读最后一节的时候，就是我实在的，就是马太福音16章的28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还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虽然他在这个圣经里面已经离我们很长段时间，可是神的话是习在、今在、永在的，所以这句话也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因为在还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待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哈，这个本来我的回应诗歌是要唱今天的第一首《蛮有能力的》哈，因为我们很需要，需不需要蛮有能力啊？需要啊，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很无助的，所以我们需要蛮有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啊。但是呢，这个最近教会有很多的活动哈，从我们去这个，尤其是8月份哈啊，这一连串的课程，我们上以利亚的课程，我们上这个到高雄去上课，然后呢，我们又有营会啊，7月份的营会哈，这个青年牧区在为儿童牧区的在办这个营会，接着就是青年牧区的青行营啊，到现在的什么单身营会，那我自己很。在上个礼拜天呢，因为这个我们聚完会之后呢，就要去探望这些这个约瑟牧区在支援这个青年牧区这个青行营。其实我在那里面是很深的感动，看到他们好像家人大的扶持小的，很深的感动。那我记得他们在带了一首歌叫做《开路者》，我自己在后面听的时候，我就很深很深的被这首歌深深的感动。那开路者呢，你觉得谁是开路者？谁呀？对，就是那位爱我们，对我们不离不弃的耶稣，他为我们开道路。我就想到这个，如果全家出去玩的时候，我们走条路，可能你觉得那条路可能有很多的草丛，你觉得谁会站在第一个？爸爸，对不对？他就是开路者啊，他因为你不知道草丛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吗？啊，所以可能会遇到什么蛇。好，那讲到蛇，我就这次呢，因为我去这个探望我的儿子，他在马祖当兵，他一直呼唤我去，我们都一直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结果他终于帮我们排定，帮我们买了船票，买了飞机票，就是要我们去。那因为他去的时间呢是礼拜一，就是刚过的礼拜一的早晚上的飞这个船哈。那离我的讲道时间是什么？很近的。我因为我们哈不是常常讲道的人，所以 这个是这个有沉重的压力啊。我记得那个这个慧琳姐妹是晚上一直到早晨四点才睡啊，我是两点睡，我输她一点点。她是高血压，我是胃痛，所以我们每一个症状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都承接了一个使命。讲到我儿子那边呢，就是我去探望他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件事情，突然他们在他住的地方，突然有几个人就说有蛇有蛇，结果呢，真的出现了一条很黑的眼镜蛇，很可怕，对不对？结果呢，他们部队里面就有一个这个部队的人就拿了一个东西叫他们去，结果他们其他人就说叫那个很某某人来抓，结果我就看到一个强，也不会很强，就个子中等的，然后壮壮的走到那，你猜他是怎么抓蛇的吗？他用他最高档的 iPhone 手机，然后看着那个蛇，用你知道他把那手机的一按就按着蛇的头哦，啊，蛇的头啊，然后用他的手捏住蛇的这个脖子，然后呢就大摇大摆的走了。我就看着那条蛇在他的手上像条手链一样，他就这样很率性的走走走，这样，哇，我的妈，我真的这个吓得很哈。结果我就跟着他，结果呢他就跑到那个前面以后呢，因为他们前面有站哨的，站哨都有一个棒子，他就把那蛇的头不是抓住了吗？哎，代表这要不要有力气啊？要不要勇敢啊？这个有人啊，看到蛇就已经腿就软了，还别说抓哈，他就把那个蛇的头靠住那个棒子，让那个蛇咬住那个棒子，然后他的毒汁液就怎么就出来。你觉得他后来怎么处理他吗？大家很好奇啊，我也很好奇。结果他就这样咻咻咻转了几圈以后，咻摔出去，他说放生吧。啊，这个技术叫做快、很准。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需要，耶稣也是快、很准的为我们开道路。所以圣经上讲到以赛亚书43章的16节，他说耶稣在什么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阿们吗？哎，我们可以活到现在就是因为他这样做，我们要给耶稣鼓掌一下。好好，我们活着是很棒的。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因为八月份本来去年在规这个安排呢，今年我们是要去短宣队到缅甸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成行。虽然已经这一批人就比较多，快十个人了，可是这次就没办法成行。那这张照片呢，是我在两年前我们去的时候，中间那个比较大的男孩呢，就是我们的余传道，是我很敬佩的一个传道人。他为了这些孩子，这个还有那边的孤儿院的院长们，他们很热忱的为主摆上。这群年纪轻轻的孩子们已经逐渐长大，他们的个都很小，虽然他们比如说他们初中，可是他们个很小哦。那你知道在孤儿院初中之后，他们就要离开那个孤儿院啊，因为他们的等于说他们安排的他们这样的只能到这个时间，那到了高中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传道呢就非常有感动。但是在这同时呢，今年缅甸发生了这个水灾，所以呢我就问传道说那个水灾现在你们那边情形怎么样，他就 po 了一张照片给我，你看这些人躺在那边干嘛？睡觉嘛啊？你觉得他在睡觉吗？我都以为他在睡觉，但是我就问他们说，诶，这群人你给我这个干嘛？他说这些人还活着吗？他说死了。你知道这群人全是因为淹水死掉的，而这些都是可能比较年长一点的，所以在孤儿院里面留了很多的什么孤儿。那这个传道呢就成立了一个恩典之家，这个恩典之家呢 他就要收留这些已经国中毕业之后的这些孩子们在那里，因为如果他们不留在那里，他们将来到外面可能他也没有办法持续，因为你知道他们在这个孤儿院的这段日子，我去过5点钟就起床，谁现在有5点钟起床跟我举个手啊，你起来是运动是吧，他起来去练书啊，练完这个书再练那个书，我看他们很忙啊，因为我也是去那边的时候，我真的我们那个一大早要给他们上课哈，就5点钟哈，好从宁宁路这样去上课，所以他们从小呢，他们就这么小这么小的个儿的孩子啊，就拎着垃圾袋去丢垃圾啊，就有很多的服务的行动。这群孩子们呢长大以后，他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被扶助，所以他们就成立了恩典之家。这恩典之家他们也买了一块地，他们需要一些感动的人来为他们。虽然我们知道福音的事工，因为这群人在年幼的时候，他们就过着什么团队而且呢有纪律的生活，如果将来有一天他们到了初中，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离到他的回到家，甚至他们又被安排到哪里，他们的这个信仰的道路就 stop 就停了。所以我们如果你有感动，好，你可以跟我讲，我们可以为这个他们这样的一个愿意摆上，为这群孩子们将来这些人，他们我上次去给他们上课，很多人都说他们愿意成为传道人呢，啊，这容不容易啊？很不容易。现在跟你讲说你要成为传道人，你敢吗？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的。好，接下来我要再跟大家谈的就是在我16岁的时候，在1976年发生了一个潭山大地震。我为什么要谈这件事？我是想，人的生命就是很脆弱的，一个洪水，一个地震。我要谈是因为为什么我会对这个有印象？是我的儿子不知道在国中的时候，老师规定他们一定要看这部电影，所以就要看。那我也跟他一起看，我看了以后深深的被很深的感动，而且很流泪，因为只有23秒。就丧失了多少人啊，将近20几万到60几万的人就在那个时刻，还有很多人受伤。同时有一个故事发展在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夫妻，他们生了一对双胞胎，在那次灾难当中母亲因为逃过了，然后两个孩子压在那个下面，结果父亲要进去抢救这两个孩子，就父亲就被又余震的时候又倒下。就在那个一刹那间，大家在拯救的时候就看到有两个孩子，就是他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被压在下面。救护人员说这两个人我们只能救一个，因为那个随时会瘫痪，所以我只能救一个。妈妈，你要救儿子还是女儿？难不难的功课？对这个母亲，我们都做过父母的人，非常非常的难。他真的很挣扎，但是为了要留后，他说救儿子。请问那个姐姐有没有听见？有听见，因为他还活着。所以把儿子，因为儿子被救出来以后，因为他的手已经被压断了，所以要马上送到医院去，所以妈妈就带着，因为爸爸也走了，妈妈就带着这个孩子到医院去。就大家在整理的时候，这个女孩却被救出来了，可是她那时候已经晕倒，所以她就没有办法。等到过一阵子她就醒过来，她发现她躺在的是她爸爸的旁边，她就被人家救走，然后就去，因为找不到她的父母就被带走，这孩子就一直没有在讲话。这一个他也被人家领养了，就是32年，23秒，32年。这个孩子心中一直存留的一句话叫做救弟弟。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时候常常被一句话一个事件 lock 住，他32年后才找到他的母亲， 他深深的没有办法饶恕这个母亲，这个母亲就在那个悔恨当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刚刚所讲的这些，应该在大家，因为现在疫情当中，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的生命就在那一刹那中，或者在一个过程里面是很艰难的。所以我们活，因为我本来的主题哈，这次我的主题本来要讲的活得真好，可是呢神让我感动，我觉得除了活得好还要有一个领受。那这个领受就是我们要来认识这位神，因为今天坐在各位的，可能有的已经信耶稣很久了，有的人可能对神的认识还有限，但是你渴不渴慕在更多花时间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啊？愿意吗？约翰福音呢谈到这个对认识耶稣这个部分有几段会比较简单的一个描述。因为有一个这个叫拿大业的呢，他对这个腓力说，拿撒勒人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是指的是谁啊？耶稣啊。拿撒勒人有什么，还有什么好的呢？这个腓力说，你来看。所以我们的眼睛哈，是要用看的，你看，你知道感官的，你会领受到。所以他说你来看。另外一个就是当耶稣去到撒玛利亚，看到那个在井边的妇人的时候，说出他心里没有人知道的事情，可这个井边的妇人就开始哇大为震动，把这样讯息传出去。那有人就说，对这个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跟我讲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而且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这一群人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认识的阶段哦。所以我们认识神也是在一个阶段的过程当中。不止这样子，同时呢，在这个神在牧养他的羊群的时候，他说竟放出自己的羊来，就走在前头哦，羊也怎么跟着他。所以谁走在前头啊？就是这位爱我们的耶稣。因为他说，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跟着他是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好，你们大家都知道，可能有些新来人不知道，我呢曾经养过一条羊啊，这个很奇妙啊。那这个有谁养过羊的？没有的啊。这个羊呢啊，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多啊，这个卖羊奶的人哈，为了吸引我们去买羊奶，真的放了一条羊给我们在那路上。我儿子每次都要去看那条羊，结果呢，我就看到羊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所以就跟他讲说：“哎，这个如果生了两个，就送我一只。”这个羊主人很信守承诺的把那条羊怎么样送到我们家，我就开始做了羊的主人。刚养他的时候，我每天喂他吃奶的时候，他就认为我是他什么？哎，我走到哪里，他就眼睛就瞪着我往这个走。所以呢，我要睡觉了。他一不看，他没有看到我，他就这样的咩一直叫。所以呢，我真想画一个人形造像，然后在那边让我也可以好睡觉啊。所以你知道，那个羊真的是认主人的。人家遛狗，我遛什么？哎，对，这个我们的羊出去很拉风的啊。但是呢，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个很听神的话，神带我们出去也很什么？很拉风的哈。所以对认识神啊这件事情呢，是我们要慢慢慢慢的渐进跟随啊。因为神呢，认识神是独一的什么真神，并且认识他，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越来越明白啊？同时呢，不只是这样子，而且在约翰福音的16:13，他说只要等什么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耶稣是什么？圣灵感孕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就自己充满了什么圣灵的能量在他身上。所以他从开出生一直到他30岁的时候，都是这个神在装备他。 他出来传福音几年啊？一年，对，三年半，他做了可多的事情了啊。那开始我们做一个祷告，好，我们低头做祷告。耶稣，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何等宝贵，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来更多的认识你。透过认识你，我们知道你在你对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呼召。主，我们愿意领受在主你的丰盛的恩典当中，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多的在主的话语里面坚固我们。感谢耶稣，也保守我们今天的分享，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分享的这个马太福音呢，因为这个其实四福音书里面哈，这个其实从时间点来看是马可的时间是比较早，然后接下来就是路加，然后再来就是马太，再到约翰福音。那我们今天谈的马太福音呢，它的这个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引用旧约，那同时呢，它也在预言弥赛亚。水帮我拿一下好吗？感谢你，我们配搭的很好。好，其实耶稣在这个三年半的时间哈，我们现在在过的什么逾越节啊、祝棚节啊，跟还有一个修殿节，是我们比较少听到的。在耶稣的第一年就有过逾越节，第二年也过了逾越节，第三年呢，他除了过逾越节以外，还有增加了一个叫做祝棚节，就是他在这个行道的这个过程里面，同时呢，到最后他有第三年半的后面的时间有加了一个叫修殿节哈。那在每一年里面，他都做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很多的故事。那因为他这四卷书里面就是有一个时间的跳跃。那但是呢，他带的门徒跟当时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包括我们现在也很多的人，因为虽然信了主，可是我们会有很多的思想观念。而在耶稣那个世代的时候呢，他也有一个叫做保守派的。你们认为保守派的是属于哪？是哪一个人啊？法利赛人啊。好，因为什么呢？他们很热心的维护律法，有没有？他们都要遵守律法，常常考耶稣，对不对？还有坚持跟那个外族是分开的，所以他们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称他为法利赛人，就是分离主义者。那个当时的是这样的描述。另外一种人就叫做亲希腊派的人，这些人呢是属于比较贵族，还有祭司，还有都是属于这一类系的，所以他们都叫做什么撒都该人。因为这个在我们今天的分享里面会谈到一些这样的人。而当时在这个耶稣的时代里面呢，犹太人，因为马太福音是犹太人的这个人在描述犹太人，他有一个最高的权力的机构，就是大祭司。大祭司只有一个人哈，然后接下来就会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文士啊，文士就是属于法利赛人，然后祭司长就是属于我们的撒都该人啊。这个他们也有一个叫做耶路撒冷的这个公会，所以还有长老，长老当然都是平民的代表哈。所以我们对圣经稍微今天有一点点的复习哈。那有些人可能刚认识神的，我们就可以更多的了解因为耶稣他来到世上就有人的身份，所以他跟我们一样有这样的性情，所以呢，他也会不会接受撒旦的挑战啊？有没有接受撒旦挑战？有啊，第一个他就是被什么，在这个40天的时候，有没有？这撒旦就不断的跟他说话，试探耶稣而且引诱他，希望他用神的身份来做很多的事情，可是来解决而且面对问题。但是耶稣坚持用什么人的身份，他靠的就是神的话。所以这一关他有没有过？他过了这就是我们可能也会 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看会不会也被有一些挑战啊？你是信耶稣的哈，啊，就会用这些东西，那你就要很清楚神给对你的领受，我们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分辨。所以分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好，非常重要的。那同时呢，不只是耶稣会受到试探，而且耶稣呢，也成为一个他的门徒里面很好的榜样啊。接下来，因为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一卷马太福音的这个十六章这个部分呢，比较会谈到启示的部分，就讲到这个耶稣呢，告诉我们，因为很多人从世上的眼光看，耶稣呢，好像一直在过去这一年两年做了很多超越人的极限可以做到的事情。哎，你摸一下，吐个口水，那眼睛就啊，还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如果我们现在看，觉得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哦，虽然我们好像现在网络很发达，我们也看到有人在海路上行走啊，可是我们真的有点这个我们要想想哈。但当时神做了很多，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在回顾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哇，耶稣你太帅了，因为啊，这个你太有能力了哈，是让我们很这个现在真的，我即便现在我们都觉得很多的神迹奇事都是很特别的，所以神会有在他的环境哈当中会有一些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啊，基督会透过来启示告诉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会透过好，我们看到彩虹有没有啊？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看到神的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感动。那同时呢，在这个特殊有一种叫一般的启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环境的部分，另外一个叫做特殊的启示，就是神会借着他儿子啊来描述他自己哈。怎么描述他自己？当然，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有特别的讲到这个过程。因为我们不只要认识这位神，而要跟他连结，连结的就是与神相交的部分。那与神相交呢？不只相交，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可以接待耶稣的人。因为圣经上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时，他说，因为我们这个刚受洗的这位弟兄啊，志伟，因为我自己在受洗的时候也是在谈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什么信他名的人，他就要赐给他们什么权柄，做神的儿女。哎，做神的儿女有没有疯啊？有疯哎！你不要，我做神的儿女好像好害怕。这个也很害怕，当天看到那条蛇的时候，我也躲得很远，因为我还没训练到可以抓蛇哈。啊，但是呢，这个神说赐给我们权柄，这个权柄是要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圣灵的里面。另外一个，不止我们要信他，而且我们要什么？查考圣经啊，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这本圣经。而且呢，然而有一些人他说，当时在讲约翰，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老实讲，每天有读圣经的人，现在来讲不一定哈，我也不要你举手。可是呢，很奇妙。我们这个我要推广一下我们教会的教育部门啊，他就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啊，就开始要我们开始读圣经，所以我们用那个 QT， 好，一天读四章，有时候五章，那我们就跟着这个读。那每一次呢，他都会每一天的读那个圣经完了以后，他会给你一个通关密语。可能有的时候是要什么什么，有时候要叫你一颗心啊，要说什么，好多的那个特别的啊，我们都按照那个方式在走。很妙的是，就在刚过的那一个礼拜呢，突然呢，他说请每一个人今天抛一个钥匙。我说太神了吧，那叫我圣灵的感动。因为我今天讲的就是、啊、 什么？我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天国的钥匙啊，而且要谁？给你。所以我就觉得说，哇，他话太棒了。哦，是有一个连结的。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也说一些很特别的话，你听听看，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哇！如果你我们现在是经过解释，如果我没有解释说，哇，吃他的肉还要喝他的血，那不是不是太可怕了吧？对不对？啊，这个太可怕的一件事情了。可是上帝。耶稣在讲这句话，其实它有更深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啊，上次的主日是一个那个神学院的老师，对不对？啊，他就讲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然后耶稣还讲了什么话？他说：“我是葡萄树，怎么样？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要藏在他里面。哇，就多结果子。”不断的在告诉我们，我们要跟神有什么很多的有神的同在，与神合一。更重要是我们怎么样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是稍微小一点哈，请大家见谅，跟我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而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除了爱，爱我又爱他，爱我又爱他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显现。啊，有没有有人看过耶稣吗？啊，我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哈，我自己在之前我上那个丰盛神学院的课程的时候，那时候孩子都已经出生了。牧师就帮我照顾小孩，那我就利用这个从中坜坐车的到台北来这样的，几个月下来哈，很疲惫，又有很多的功课。我上完以后就整个就虚脱了哈，然后呢就不能讲话，就因为那个压力太大，你知道吗？啊，就发不出声音来，我就非常着急，我想说就没办法讲话，而且又不能唱歌。我就这都唱不出来，很心里着急啊！我就到了祷告室，我就跟上到上帝就祷告啊，主啊，主啊！我在祷告的时候啊，突然就看到有一个长袍子，有一个脚丫子从我那边走过去。哦，我就我说是耶稣吗？耶稣吗？好，我就突然就好像有一口东西就从我里面吐出来，哎，我声音就通了。所以我这个经验就让我非常的。亲身经历，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啊！上帝也会对你啊，你要跟神有更深的渴慕跟追求啊。所以我们知道，要神的命令要怎么遵守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要看到，也就是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啊，耶稣拣选了很多门徒，他就好像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都会被选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职分啊。有的人是十副长，我们早期的是叫十副长啊，百副长、小组长就是十副长了啊。所以在座很多十副长，可是我相信不止这些，是有很多人。可是当时耶稣就带着他的这些门徒呢，去啊，很重要哦，他们要有实习课喽，就到了这个加利利海上方的这个。黑门山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因为当时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些我们刚刚讲的那两派系人啊，就对这个很耶稣很不满，所以耶稣就要退到这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问这些门徒说：“耶稣到这个该撒利亚这个菲利比的境内，就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结果他些门徒就回答说什么？有人说是什么？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什么？以利亚。又有人说是什么？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的一位。你觉得他讲的他们的答案怎么样？都对吗？好，这叫门训哈，就是他就带他说：“哎，我是谁啊？” 啊。好，接下来呢，到了十五、十六节，也就是说，因为他们讲了这些答案给他，就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又再问了一遍。啊，结果有一个人叫做我们这边的这一次经文里面的一个也是另外一个主角，叫做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你知道吗 ？Bingo， 就是他讲对了这句话。当然这句话呢，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同时都有说，因为时间呢，因为所以同时都在讲说你是基督。这个在路加福音讲的时候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彼得很精准的说出对基督的认识。所以基督呢，在这个希腊语呢，翻作就是受膏者，受膏者。那在希伯来文他就叫弥赛亚。那耶稣基督呢有许多的头衔跟称呼。我们有说他耶稣是什么麦基洗德啊，又说耶稣是什么以马内利的神啊，神的儿子啊，人子啊，道啊，大祭司，这都是神对这耶稣的称呼。但是耶稣有自己说他自己哦。这个部分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都有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更认识这位耶稣，你就可以多看约翰福音。耶稣说，我是什么？生命的粮。耶稣又说，到我这里来的呢，必定不饿，信我的人呢，什么？永远不渴。我们会讲说，我是生命的粮。新华说，我是生命的粮，人家谁不理你啊？对不对？但是耶稣他很有确信说他是生命的粮，他不只说他是我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而且耶稣又对众人说，不是单一的，是众人说，我是什么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啊。对啊，所以我们要不要跟着这个光走啊？我们确实要跟着光走啊！待会最后一会我会给你们一张图啊，就是我这次去马祖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家说马祖有什么蓝眼泪是吧？蓝眼泪对不对？啊，因为呢这次呢，因为儿子请我去嘛哈，那我就其实呢玩的七上八下，因为我就要准备讲到啊。我们的脑容量又没那么像牧师这么大啊，可以装那么多，然后一讲好镇定啊，我的都不可以随便乱晃荡啊。可是要去一去就先坐船，还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啊啊！所以呢，到那边还要拦眼泪啊，那看也看不到。结果原来到一个洞里面，然后坐了好像有四艘船啊，一艘船差不多十几个人，黑蒙蒙的，然后我们就拿着一个瓢子这样一直弄弄，然后就看水上这样咻咻，这就叫。蓝眼泪，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去马祖的话，你不要被他这个蓝色的好像有这么美啊。很多人都说他有点失望，但是呢，我还好，因为有人先告诉了我。好，所以灯光，生命的光非常重要。另外，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什么也认识我啊。”所以我们是。相对也很好的关系的，所以耶稣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啊，所以耶稣说了他自己很多的身份。所以彼得跟随耶稣，真的是他真的太赚到了哈！啊，所以第一个讲到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也。一堂课是没有办法讲完的，但是我们要进入到第二阶段，就讲到基督与门徒的关系。我们今天讲到的是跟彼得跟，因为我们出现的人物是彼得。彼得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紧紧跟随耶稣的人。同时呢，因为耶稣跟他的关系好，而且耶稣看人很精准，虽然彼得很有性情的人，他紧紧跟随神，虽然认得耶稣，你就是基督啊。但是呢，他也有什么三次不认主啊，对不对？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软弱的地方，可是神都在加强他的信心 啊，所以他跟随神的好处多不多啊？跟随耶稣好处多不多？很多啊，很多啊。所以呢，他的信心也增强了哈，而且很勇敢的带领教会，这也是神给他的托付。所以彼得也有恐惧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走信仰的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困难啊，也会遇到难处的时候啊。但是神都是平息风浪的主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跟随主的时候，所以神就把这个耶稣基督就把一个很重要的托付给他。我们一起来读，再读一遍。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哦。”这边讲的是谁的教会啊？我的教会啊。所以现在我们的教会是谁为主啊？就是耶稣基督为主，我们都是跟随的人啊。他说上帝还这个耶稣还告诉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权柄呢，这边指的就是门啊。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讲的钥匙重不重要？钥匙重不重要？没有钥匙你就不能开车，不能进家门，也不可能进来，我的门关着你们就进不来了。所以钥匙很重要，门重不重要？也很重要，没有门就没有钥匙，哈哈。所以他们是关，都是在权柄的里面。所以彼得的生命在那个蜕变的过程当中，所以在彼得尤其彼得现是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第一个所以呢，当这个他跟随神的时候，慢慢的神呢也让他经历到圣灵的降临啊。因为耶稣就是送圣灵而生，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很多人说现在哪有圣灵啊，圣灵随时都在。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在这个使徒行传跟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就谈到圣灵的降临呢，会有一些感受跟现象。什么样的感受跟现象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在约翰福音讲到圣灵来的好像生命的灵进入到这个里面，而在使徒行传就讲到是能力的灵就建立起来了。不只是在这样，他们两个是互相对应的。生命的灵就我们好像吹一口气在这个约翰福音讲吹一口气，可是在使徒行传就说这个圣灵像什么？一阵风啊。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圣灵好像水，他说也像什么火一样啊。圣灵也怎么样？在约翰福音讲，他是内住在我们里面，是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的。而在这个使徒行传就是外在的教会，因为被圣灵充满就有好的作为啊，对不对？有能力啊啊。还有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到要结出什么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只领受却没有给出去，你就没有办法结出那个美好的果子啊！而且还要做工的结工作的果子啊！就是我们都有，你知道在上班的地方就会要有绩效嘛，对不对？老板给你的案子，你要去，今天你要达成率多少？我以前在电脑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从那个基础，然后做到工程师，然后在工程师的领域很长段时间，然后就做电脑这个 sales 工程师啊。我们的那个外国老板就每个来报告的时候叫几 mini， 就是好多钱啊，都是美金算的。每次要达成那个目标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困难啊。这就是要达成，可是呢耶稣呢就让我们在领受这个里面会达成那个使命跟任务的。接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约翰福音讲到要彰显谁啊？基督。就我们要把我们的今天所拥有的一切的亏体，我们的那个我们得到的奖赏都是神给我们的，同时因为神掌管这一切，所以你在当我每一次在做准备的时候，哇，就发现这个神真的太伟大了。这个整卷圣经其实我们都读过很多遍，可是每一次都会有新鲜的亮光在我们的里面。 好，感谢神啊，这就是在圣灵的浇灌的里面啊啊，哇，他开始传这个圣灵一浇灌下来，哇，他就开始传福音了啊，而且那时候圣灵充满的时候，几千三千人呢，三千人受这个，想问一下，那个如果我们说那个一年哈，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认领两个哈，哎，你看你看，我们坐在这边那么多人，每一个人跟两个人传福音，那就不得了了，是吗？啊，我们要就这个太棒了一件事情。那我们要谈谈建造教会，神的家，圣恩堂教会的核心价值。如果哈有的人哈来已经有上过 R1 的课程 ，R1 课程里面讲到教会，牧师就我都正好把它找出来哈，牧师就讲到，教会里面是由圣父、圣子、圣灵三个来整合出来的。那圣父的部分就讲到完全的合一跟完全的爱跟完全的奉献，而讲到圣子的部分就比较多哈，就是先恩典后事工。先关心后事工，先神后人在大地，先信心后理性，先生命后恩赐，先顺服后领受。而这些我现在告诉你们是说，如果你还没上过的，你就要来去了解，因为你了解以后你不见得能够马上就应用了，因为那是一个随时要活生活的，随时要面临挑战的。另外一个最后是圣灵，有圣灵就什么？有圣经，有圣灵就有圣洁，有圣灵就有圣功。我们都要浸泡在这个圣灵的里面，就像我们今天讲在分享也是在圣灵里面。而且这个圣恩堂还有一个核心的天国文化，好，我们进来领受了就是天国的钥匙，所以要有一个天国的领受，是我们有一个尊荣的文化，还有成儿女的身份。我们刚刚都讲过，如果你是认识神了，你就是儿女的啊身份呢、啊，还有谦卑的文化，我们要学习在主的里面哈、啊，然后信心哈、啊，因为彼得自己就是在学这个功课，他的信心是越来越增强，还有先知的文化，像我们结束以后就有祷告，很多人在这里面领受的时候就得着益处。那教会呢，因为有些人是新来的，我们的我就跟大家简单介绍，教会呢其实有四个功能，教会像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同时呢它又像个医院，就像个学校，又像个军队，像我去短宣就是军队的那个已经被装备好了。那我们是不是都会有受伤，会要打仗的时候会受伤？会啊，我们要进到医院的里面，医院呢就是好像我们修护，我们上以利亚的课程就是在医院的里面，因为我们有很多苦毒的根呐、啊，啊，就像刚刚讲的那个姐姐，她说救弟弟这句话在她心里什么32年了、啊，是很大的折磨，这是她的功课。可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我们也有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恢复，然后我们要透过学校。好像我们上开的这些课程，医院、学校，然后呢，我们要行政更是，还有就是那个大家庭，那这里面就涵盖了我们的六个部门，有行政部，有这个牧养部，有教育部，有什么全能部、崇拜部跟宣教部，他们同时并行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我们彼此在这个牵动的教会的这个像一个尖这个大磐石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就是来到这里就要得益处，而且我们都要发挥那个功能。所以最后我们要用信心的领受，就是天国的钥匙。我们一起来念：我要把什么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那个捆绑，我们是不是被很多东西捆绑啊？有啊，我们可能我们常一直读手机。那我坐飞机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坐在我前面，他就一直晃来晃去，就他就说他的手机不见了。好，他手机不见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很安定的坐在那地方，然后找也找不到。然后因为他就坐在我前面，那我也想说怎么办呢？我就可以同理，如果我的手机掉了，我也很担心啊。就我就，踩着踩着，我觉得我脚架好像有硬硬，一看是手机，我给他以后，他简直是高兴得不得了，一直跟我说谢谢谢。他说我的飞机票就在里面了、啊， 所以我们被很多东西，我举证是一个这个手机不见了，可能有很多东西啊在捆绑你啊，或者你是被捆绑的，那神要说你要，我们要去捆把那个捆绑你的，天上也要捆绑，我们要捆绑一些不属神的，那些缠绕我们让我们与神连结的时候，他一直拉着我们不要跟神连结的，这都是我们要求神来释放我们，让我们的灵里面是一个得释放的，来到神的家就是要得释放啊，不是一个沉睡的灵哦。我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眯眯眼了啊，我已经使出我全身的这个细胞哈啊，就是要得释放。好，好，所以呢，最后就是马可福音的那个那撒在好地上的什么，就是人听了道又领受的，并要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可能你认识神的时候只有30倍，可不可以突破？
可以。
到了60倍以后，可不可以突破？
可以。
哎呦，很棒！好，神很喜悦你们。因为结实的意思，就把所有听见的这些东西呢，所明白的这些道呢，要照着他所行的，要遵行神的旨意，要什么呀？活出来，活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呢，你看当时这个神在对这个耶稣基督在对彼得说了这句话，很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权柄，这么妙，就是一个门跟一个钥匙，都在描述。而因为这样子，所以彼得呢就开启了什么？开启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还不认犹太人的这个信主的这个门，还有呢还开启了外邦人信主，说我们都能够信耶稣啊。所以我们要开始去学习一个信心的领受，就是现在是信心的一个起点啊，信心的起点哦。这一张图呢是我在上那个这个幸福大学的时候呢老师给我们的啊，我稍微把它变成比较有画面的哈的告诉你们，我们都有一个信心的起点。也许你现在正在一个软弱的当中，或者你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你可以跟神说帮助我，靠着神的话语，你要产生你的行动。而这个行动的时候，你会遇到困难的，你会遇到考验的啊，那个考验可能会让你很软弱。那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放弃，另外一条是什么？要被眺望。我今天在谈的就是眺望这件事情，眺望就是加油站啊，我们里面的油箱会什么耗竭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加油啊？要神啊，神给我的力量，爱的能量出来，然后呢你才会得胜。得胜以后我们不要太高兴，因为得胜以后我们还是有一个信心的旅程，可能30倍的时候你要往40、50、60，然后再往前行。这就是一个神给我们，也是给彼得的一个功课。所以要告诉大家啊，幸福小组要开展啦啊，有辅长，有同工啊，欢迎你啊，幸福的邀约，欢迎你们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行动啊。那这边有一张图啊，就是啊，我去这个马祖的时候，儿子带我去啊哈，就看到这张，我们拍了这张图以后非常感动，因为所有的服事需要什么？同心合一，兴旺什么？福音。我们只有我不行，只有牧师也不行，需要什么？团队。你后面的蛙人多帅啊！啊，都是蜡像哈、啊。但是呢，我们就有一个，这叫领受型的，知道我们要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所以告诉大家，活着真，你隔壁说你活得真好啊，活得真好。而且呢，我们就要告诉他说，天国的钥匙给你啊。好，那今天因为很兴奋哈，开始前呢，我本来应该要练一段这个我今天要带的回应诗歌，因为这个回应诗歌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触动我。但是因为它很难，那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问文芳说：“请问今天带敬拜是谁啊？”他说：“是青年的。”我说：“哎呀，太好了，因为他们刚唱过，所以感谢神哈。因为 当你们在预备心唱这首歌的时候，容许我稍微再念一下。他说神就在此，你相信神在此吗？阿们。他说在我们中间运行，而且在我们中间做工，他是开路者的神，他是施行神迹的守约的神，使他是黑暗中的光。神你就在，你就是这样，神你就是这样的，你在此触摸每一颗心，你在此医治每一颗心，你也在此转化了我们的生命，你在此修补的每一颗心，在看不见的时候你仍然在运行，你仍然在运行，你在此触摸了我的生命，你在此满足了所有的需要，而且你擦干了我们的眼泪，医治了我们破碎的心，而且你是一切的答案。耶稣，我们请敬拜团的来上来。